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6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斯洛伐克的高级官员正在台湾就深化双方关系进行会谈，这个是该欧盟成员国家自2003年在台湾开设代表处以来的最高级别的访问。代表团在星期日开始访问，较早前欧洲议会成员上个月也都访问过台湾。斯洛伐克外交部经济合作总司长桂斯华，尽管疫情肆虐，我们今天仍然在这里，这个是因为我们决心并致力于与台湾合作。桂斯华，台湾是该国最重要的投资者之一。今年10月，欧盟议会通过了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呼吁深化与台湾的伙伴关系，促进双边投资，并提议为欧盟驻台机构更改名称，亦都指出在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另一个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在今年7月同意台湾在他的首都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立陶宛今年还向台湾捐赠疫苗，这一系列的做法都引起中国不满。中国在8月召回驻立陶宛大使以示抗议，并将立陶宛大使驱逐出北京。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和法律从业者郭飞鸿，本名杨茂东，今年年初就试图到美国探望病重的妻子张青，但一直被中国共产党政府阻挡。眼下张青病危，国际间一些知名学者、人权组织以及人权活动家再度呼吁中共当局尊重起码的人性、人道、人情和法理，准许郭飞鸿前往美国探望和照顾已经和他生离15年的妻子张青。然而，觀察人士對中共當局是否會展示這種人性不抱樂觀。有消息說，星期日12月5日下午2點鐘左右，郭飛鴻給予朋友發出「我被捕」四個字之後，至今失去聯絡。據美國之音記者金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12月5日，一批關心中國人權和法治進步的中國與世界自由人士發表聯署聲明，說我們是一班長期關心中國人權和法治進步的人士，我們對中國公民楊茂東、筆名郭飛鴻和張青夫婦面臨目前的困境十分擔憂。聲明指出，我們認為郭飛鴻作為公民，他的人身自由以及自由旅行的權利應該受到中國相關法律的保障。印尼搜救隊在星期一恢復翻工作，疏散村民並在爪哇島塞梅魯火山噴發影響的地區尋找失蹤者。不過，火山出現新的活動迫使搜救隊伍暫停在部分地區的任務。警察和軍人以及受災最嚴重的桑伯烏魯村居民從被灰燼和泥土覆蓋的破爛房屋的瓦礫裏面找到一名13歲青少年的屍體。該村莊距離火山口約10公里，但距離最危險的區域僅2公里。附近的河流被冷卻的熔岩泥漿、岩石和其他碎片堵塞。印尼國家救災機構表示，印尼主島上的火山爆發造成至少15個人死亡，另有27個人下落不明。在星期六的突然爆發將灰燼噴向了12000多米高空，引起了災民的恐慌。印尼地質機構負責人說，連續幾日的雷暴和大雨導致海拔3676米的塞梅魯火山爆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星期日12月5日表示，並未推動在美國上市中國企業退市。此前中國網約車公司滴滴出行星期五宣布啟動美股退市工作，外界猜測此舉的背後推手很可能是中國政府。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對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和相關的監管部門始終對企業選擇境外上市持開放態度，充分尊重企業依法合規自主選擇上市。發言人還說，一些傳媒稱中國監管部門將會禁止協議控制架構企業赴境外上市，推動在美上市中國企業退市，這個完全是誤解誤導。發言人接著說，一些中國境內企業正在積極與境內外監管機構溝通，以推進赴美上市的相關事宜。在過去一年中，包括滴滴在內的一些中國互聯網公司、教育機構和房地產開發商等公司陸續 遭到中國監管部門的調查和處罰。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政府對某些私企的管控越發嚴格，擔心機密數據外泄的疑慮都日益加重。如果普京下令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美國或將在經濟上打擊俄羅斯。拜登政府有很多的選擇，這個包括了制裁普京的同僚和切斷俄羅斯與向世界各地輸送資金的金融體系的聯繫。據美聯社報導，美國和歐洲盟友未有公開提到如果普京派遣軍隊沿著邊境進入烏克蘭，他們會採取什麼的軍事行動。烏克蘭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與俄羅斯有著密切的歷史和文化聯繫，但是現在渴望與北約以及西方國家結盟。報導還說，但是採取的措施可能是從金融方面着手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這個星期表示，或將會採取我們過去一直避免採取的影響巨大的經濟措施。美國總統拜登上個禮拜五表示，美國已經制定了最全面、最有意義的一系列舉措，令到普京非常非常難以應對。在過去十年裏面，美國已經對一些俄羅斯的實體和個人實施一系列制裁，其中很多是因為俄羅斯入侵並吞併克里米亞，以及在2014年支持烏克蘭東部的武裝分離分子包勃多爾，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場上身受重傷的美國士兵，後來成為美國政治舞台上幾十年來的著名人物。他在星期日去世，享年98歲。多爾是中西部草原州坎薩斯州的直言不諱的兒子，他在美國參議院代表該州27年，後來成為參議院的共和黨多數黨領袖。多爾在1976年被共和黨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20年後成為該黨的總統候選人，因民主黨人克林頓贏得連任而選舉失敗。多爾的死訊由伊麗莎白·多爾基金會宣布，該基金會是他的妻子的組織，旨在表彰美國的軍人、護理人員。該基金會說他是在睡夢中去世的。鮑勃多爾在大約一年前宣布他患有晚期肺癌，並開始接受治療。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新任主教期望修补社会撕裂，继续为六四亡者祈祷，学者称人选难能可贵。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一职悬空超过两年，梵蒂冈今年五月公布任命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周守仁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第九任主教。上个礼拜六举行进牧礼仪，周守仁在致辭表示，教區絕對不能夠缺少青年和靈修的培育，缺乏年青人的教會是沒有將來的團體。周守仁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希望教會可以作為橋梁去修補社會撕裂。他又表示，六四是傷痛經驗，教會在將來會繼續為亡者祈禱。有學者表示，在香港的政治環境處於一個困難的時刻，周守仁是一個難能可貴的主教人選，認為他可以作為一個持平的聲音，鞏固香港教區的特定位置。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一职，自上任主教杨明章2019年1月初因病去世之后，悬空超过两年，一直由荣休主教汤汉书记担任中座处理。最终梵蒂冈今年5月17号公布教宗方济各任命现年62岁的耶稣会中华省省会长周守仁接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并且在上个星期六，即是12月4号举行进牧礼仪。周守仁在致辞的时候表示，教区绝对不能够缺少青年和灵修的培育，缺乏年青人的教会是没有将来的教会。他又表示，教会不可能忘记贫苦、被边缘化和被遗忘的人士和生态环境人们的共同家园。周守仁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表示，作为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立场温和一些会比较好，而且要有包容和容纳性，比不同立场的声音都有机会发表。
其实温不温和，他就是一个包容性，有一个容纳性，不同的 的聲音都願有機會俾佢哋發表，都表達到出嚟嘅。我覺得呢個係重要，所以合一多元合一咧，呢個係一個我一路都好堅持嘅嘢。
對於過去兩年反修例運動之後點樣修補社會撕裂，周守仁表示希望教會可以作為橋梁。他又呼籲各方以最大的誠意放下堅持和執著去溝通，不過他坦言最重要是信任和信心的問題，加上社會環境變得很快和疫情等複雜因素之下，短期內不容易做到，暫時亦都沒有具體的方案。
各方面都有誠意，都要放低一啲自己嘅堅持、自己嘅執着。咁當然咧，我每人都會有佢堅持嘅，都會有佢啲好即係核心嘅價值啦。但係喺價值裏面，如果我哋都可以相遇嘅，只不過係點樣表達你嘅價值出嚟，呢個先至係個問題啊嘛，係咪？所以我就相信大家有份誠意，真係去願意去同對方去有一個接洽、一個接觸。一個交談呢，而我哋做教會嘅都好願意做一個橋梁咯，一個平台讓呢件事發生啊。咁唔會話一開始就掂曬嘅，呢個一定會啊，因為每個人都有好大嘅信心問題啊嘛，係咪個信任問題？呢個係需要時間去慢慢 test the water， 去即係試下水温啊咁樣咧。我相信會慢慢有份誠意，每方面有誠意嘅話，一定會成到事，因為我哋信有天主嘅呢個神咧。是一个公义大爱的神，他会帮我们。
对于过往有主教为六四事件发声和举办祈祷会，周守仁回应表示六四是伤痛的经验，不希望会再发生，教会在将来亦都会继续为亡者祈祷。
是一个伤痛的经验，为我来说真的是一个伤痛的经验，我们不希望这个伤痛经验会再发生，都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多啲了解對方嘅立場嘅個困境，每一個人都有佢困境，其實都有佢處境。只不過有時我哋唔去理對方嘅困境，淨係睇到自己嘅困境咯。呢個喺教會裏面，我哋為亡者祈禱一路都有嘅喎。咁我哋都可以繼續為修和祈禱啦，為一份嘅共融去祈禱啦。呢啲我絕對可以噶嘛。
周守仁又呼籲各界給予年輕人空間，俾年輕人去表達自己，並且陪伴年輕人去尋找將來的願景。他一直以嚟都對年輕人好有信心，因為教會和任何一個團體都不能夠欠缺年輕人去延續使命。
你任何一個團體都是的，係咪？你冇得年輕人的話，這個團體點繼續下去呢？過得十零廿年、三十年就冇㗎啦。是不是？而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嘛。使命虽然延续的。就我们不只是讲 number 人口。而一个使命，我们需要年轻人去了解我们的使命，去跟我们认同我们的使命一起。而我们都需要跟他谈的。不是只是他听我们的。啊，年轻人他都有他的看法的嘛，将来个教会应该怎么走，世界怎么走。我们都要听，那共同找到一个使命是能够大家都可以向前行的咯。
被问及国安法对教会的事务有没有影响，周守仁回应表示国安法的情况仍然不断发展当中，暂时不清楚有什么影响，如果有机会他乐意向当局表达意见。
国安法我想大家都仍然我不知道政府怎么看国安法，我觉得呢这个仍然是一个 developing 的 situation， 国安法不是一个我们大家已经很清楚怎样咯。咁我哋繼續，我哋繼續要去靜待去聽啦。咁如果有機會，佢問我啲意見，我都會去表達，但我未有。
教友曹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新任主教周守仁可以令到香港教會更加團結，亦都可以扮演中國內地教會的橋梁角色。曹先生又表示，過去兩年社會上太多撕裂和紛擾，關於政治的問題他不敢講太多，希望新任主教在信仰方面做得好一點就可以。
最主要是讲多啲关啲天主嘅嘢啦，让我哋大家可以团结一啲啦，同我哋内地嘅教会做咗好一个桥梁嘅角色，为我哋教友嚟讲，期望一个教即系一个主教咧，系喺牧民方面咧就系做得好啲嘅，即系关于政治嗰啲咧，我唔敢讲太多， 即係最緊要係牧民方面做好啲就得㗎啦。
十五歲在香港就讀國際學校 E-Attend 的關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希望周守仁成為一個好的主教，多些關心年輕人。關同學又表示，希望社會各界不要當年輕人無道。
最期望喺譬如喺宗教上啊，喺社會上得到啲咩嘅即係理解或者認同啊咁樣樣咧嚇。
就係冇當係冇道咯，收噶。
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香港的政治环境处于一个困难的时刻，周守仁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主教人选，认为他可以作为一个持平的声音。
我想这个人选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广泛的信徒可以接受的一个人选来的。咁佢有教育嘅背景啦，佢耶穌會出身啦，咁亦都係熟悉香港嘅一個嘅民情嘅一個嘅主教嚟講咧，我相信好難能可貴嘅，特別呢個比較困難嘅時候，困難嘅在於係香港嘅政治形勢啦。過去幾年針對教育界嘅又好啦，或者針對年輕人嘅一啲嘅種種嘅衝擊甚至打壓。有一個有呢一個背景出身嘅主教咧，我希望見到嘅咧，就係可以喺一個咁繃緊嘅社會氣氛當中，佢可以唔單止守住自己嘅本分，亦都更加重要咧。我哋喺教會裏邊所講嘅社會訓導，亦都係強調社會公義啦，亦都強調和平同正義啦。喺呢啲基礎之上咧，可以幫到香港。去做一個持平嘅聲音，唔係一面倒嘅，要去支持某一個而家嘅主調論述咁簡單啊！呢個係困難嘅，但係我哋永遠做教友都希望即係抱持一個希望啦。
對於周守仁正式獲任命為天主教香港教區新任主教之前，有不同的人選傳出。陳家樂表示，相信教宗方濟各在任命香港教區主教的時候，最希望是做到團結教會，鞏固香港教區的特定位置。
宗座即是方濟各，他必然要考慮到對香港這個這麼特別的教區在中國這個地方找主教的時候呢，是怎樣做到第一團結那個教友教會，第二就是秉持我們教會的一些的核心價值，第三就是一個這麼困難的時期當中，在香港現在面對著我們講緊的自由倒退，包括可能是對信仰上面的種種的一些的壓力誤解，乃至可能部分人會覺得打壓都好呢，是可以有一個比較穩妥的一個的領導的能力，而可以凝聚到呢是各方面在教會裏面的朋友一起齊心協力啦，去到鞏固住香港教會在中國啊，在這個地區裏面的一個特定的一個時期的特定的位置呢，這個反而是重中之重啦。就而在過往聽過的不同的人選當中呢，我相信即係周鎮神父咧，本身係會俾人多啲呢方面嘅信心嘅。
對於國安法之下，香港將來點樣保障宗教自由？陳家樂認為相當困難，尤其中國共產黨係一個無神論嘅政權，加上宗教中國化等政策措施，會令到香港人感到不安。不過佢強調，作為天主教徒，仍然要為宗教自由發聲。
始終中國嘅政權係一個無神論嘅政權。在这个无神论的政权的基础之上，他们所讲的爱国教会又或者一些宗教中国化的政策措施呢，其实是会给到我们不安的地方是有很多的。所以即使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尽管一国两制底下我们可以叫做可不可以偏安一些呢，我觉得都不能够回避呢，在中国大陆里面或者其他地方他們的信仰、他們的宗教的儀式、禮儀，乃至到他們的聚集的場所呢，如果是受到不公道的待遇呢，我們都應該為他們出聲。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2月9号到10号，来自110个国家的政府、公民社会和商界的领导人将会一起出席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网上民主峰会。这次峰会召开的背景是全球民主出现衰退，威权主义正在大踏步前行。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在质疑峰会的合法性，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质疑峰会的有效性。不过分析人士指出，相对于解决问题，这次峰会更加只是拜登政府吹响的集结号，号召民主国家正视挑战，以便共同应对挑战。他们还说，对那些为民主和民主事业正在奋斗住的国家、团体和个人来说，民主峰会亦都是一个鼓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文稿，峰会将会提出振兴民主复兴的积极议程，并且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当今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文稿当中表示，峰会将会关注民主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且将会同与会的领导人提供一个平台，宣布他们为捍卫国内外民主与人权而作出的个人以及集体的承诺、改革以及是倡议。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艾利伦巴多12月1号在华盛顿致赴一场有关捍卫全球民主的研讨会上面表示，这个峰会反映的是美国坚定的信念，这个就是要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民主国家必须要团结起来，共同学习，站在一起，共同行动。不同的民主国家以及不同的参与者将会就各自所在国、所在地区、全球挑战以及是峰会定下的加强民主以及是反对威权主义、打击腐败以及是促进对人权的尊重等三大议题进行对话。他说，美国还希望利用这次的机会向伙伴是建议支持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打击腐败，加强民主改革，推进捍卫民主的科技，以及是捍卫自由以及公正的选举。拜登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承诺，在自己上任一年内会开过后全球民主峰会来对抗以中俄为代表的日渐上升的威权以及是专制主义。这次的民主峰会是拜登总统在兑现承诺，上台没多久之后，拜登明确将21世纪定义为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他还说，我们是这一代面临着最大的挑战，就是要证明民主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且解决广大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不过自拜登宣布举行民主峰会消息之后，反对以及是批评者的声音就一直不断。11月27号，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以及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共同撰文声称，美国的这项计划是典型的冷战思维，这次的峰会将在世界上煽动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矛盾，制造新的分裂。11月23号，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与会者名单之后，由于这些名单当中包括一些不是那么民主的国家，一些人表示了失望。这份名单既是包括法国以及瑞典等成熟的民主国家，也都包括菲律宾、印度和波兰等被认为是民主受到威胁的国家。他们认为这样的背景是庞杂染了峰会，很难就具体问题达成一致，因此也都很难有效。不过美国前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大使丹尼尔·贝尔就表示，这次峰会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解决民主遭遇的挑战，不如说是拜登总统吹响了集结号。贝尔表示，我们现时所做的就是要适应一个现实，这个就是美国不能够再好像30年前这样捍卫民主，我们不再处于单极的世界。捍卫民主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个是拜登在集结队伍不一定在每个问题上面都声称自己是四分位的或者是队长，而是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领导人聚集在一起，让大家认识到民主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无论是大的民主国家还是小的民主国家。贝尔还说，这次的峰会也都标志着一个转向，即是民主国家 仍是推进民主向捍卫民主的转向，同时亦都反映着拜登总统致力于捍卫民主的决心。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伦巴多强调，这次的线上峰会之后还会有后续的行动，2022年还会举行实体的峰会。华盛顿威尔逊中心拉丁美洲项目副主任葛丹在研讨会上面谈到了现时威权上升，而民主在全球各地出现衰落。被问到美国被视为是对民主机构最大挑战的中共，除了压制香港与台湾之外，在国内亦都进一步收紧言论自由，并且加紧控制私营企业。在新疆，中共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在南中国海，中国无视国际仲裁法庭的裁决，继续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军事化。对加拿大，中共推行人质外交。对澳大利亚，中共实施经济制裁。在中印边境，两国仲发生了暴力冲突。威信中心的国丹话，拉丁美洲的民主曾经非常之成功，而现时出现了古巴、尼加拉瓜以及是委内瑞拉三个专制国家。在萨尔瓦多等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民选领导人正在是摧毁着制衡机制，并且压制民间社会。民主在非洲以及东南亚出现了倒退，苏丹安全部队星期二发射催泪瓦斯驱散黑土木的数万名抗议者。在缅甸，民选政府在今年的2月被武装部队罢免，民选政府领导人昂山素姬目前正在接受一系列可疑指控的审判，76岁的他将会面临102年的监禁。根据自由之家今年3月公布的2021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全球目前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完全自由的国家。报告说，随着主要民主国家转为关注国内事务，这个导致了全球自由连续15年下降。威权主义者的行动在2020年的期间更加是变得是大胆。报告还提到，各国政府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反应加剧了全球民主的衰落。曾经担任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的赵怡翔是表示，民主峰会对好像台湾这样的小的民主国家来讲，让他们不再感到孤单。他说，对于好像我们这样的小民主国家，民主论坛的重要性是让我们不再是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当中孤单地捍卫自己，峰会将好像我们这样的小民主国家聚集在一起。不顾中国的反对，作为加强与台湾关系的最新举措，拜登政府是邀请台湾出席民主峰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高级主任康布里斯是表示，面对着全球民主衰落的现象，举行峰会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这样的协调行动、一致发声以及共同的努力是必要的。对全球各地那些正在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公民团体和个人来讲，为他们奋斗提供了合法性。他说，这些全球性的努力为所有参与这场持续系统性斗争的民主参与者提供了非常强大的合法性，不单止在拉丁美洲，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我是认为这个是发出了一个非常之强烈的讯息，即是威权主义者是局外人，民主是我们作为公民所向往的理想，以及是方向。这个为我们所有正在是战斗的人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彈税事件持續發酵，引發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的關注。眾議院一班跨黨派議員推出最新的決議案，譴責國際奧委會和中國政府合作去掩蓋彈税的失蹤及他提出的性侵指控。據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報導，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阿克斯頓和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华尔兹在星期五12月3日联决提出决议案，谴责国际奥委会在彭帅事件上的做法是在度配合中国政府掩盖真相，同时质疑国际奥委会是不是具备能力去发挥它在体坛的领导力，保护 奧林匹克運動員的安危和權利。距離北京舉行2022年冬季奧運會已經進入最後倒數的階段，國際奧委會在上個星期四表示與彭帥進行了第二次的視像通話，但未有公布任何視頻或者是文字的記錄，亦都沒有提及到彭帥提出的性侵指控。較早前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曾經在上個月和彭帥進行了30分鐘的視像對話。巴赫首次與彭帥通話之後發表聲明，稱彭帥似乎情況不太錯。不過國際奧委會與彭帥通話的消息並未平息到各界對彭帥的關注，甚至還引發新一輪對國際奧委會在彭帥事件中扮演什麼角色的質疑聲浪。國際奧委會決定參與這個掩蓋活動令人震驚，顯示出該組織危險地漠視基本人權和運動員的安全的問題。來自美國佛吉尼亞州的民主黨人阿克斯頓在聲明中說，彭帥勇敢站出來講述他被性侵，這個將他置於立即危險之中，正當很多美國和各國官員以及國際女子網球協會都挺身捍衛彭帥的時候，國際奧委會卻選擇與壓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站在一起，並進一步將彭帥的自由和安全置於更加危險的境地。阿克斯頓還要求國際奧委會應該要協助確保彭帥提出的性侵指控能夠獲得到全面的調查。國際奧委會再一次展現他們更在度在乎取悅中國共產黨和奧林匹克企業贊助，而非指控中共高官性侵的奧運網星彭帥的福祉。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人華爾茲在書面聲明中寫到，全世界都在看緊國際奧委會怎樣去洗白彭帥的監禁、中國共產黨對維吾爾人的種族滅絕，以及對香港和西藏民主權利的打壓。由阿克斯頓和華爾茲所提出的決議案譴責國際奧委會未能夠遵守他的人權承諾，亦都未尊重運動員的言論自由。議員敦促國際奧委會呼籲中國政府對彭帥提出的性侵指控進行獨立而且透明的調查，並停止對彭帥事件進行言論審查，同時恢復翻彭帥的人身自由，包括允許彭帥離開中國。無幾耐之前，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亦都曾經向國際奧委會提出類似的要求。時任CC主席麥克利參議員和共同主席麥戈文眾議員上個月25日曾經寫信給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呼籲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北京改善他的人權問題，並確認彭帥人身安全與自由。我們要求國際奧委會領導層採取更加積極的角色去捍衛彭帥安全及權利，CECC領袖在信件中是這樣寫的。儘管國際奧委會兩次和彭帥取得聯絡，但他在國際體育組織和世界各國普遍仍然對彭帥的情況表示擔憂。國際網球聯合會星期四說必須處理彭帥的指控，男子職業網球巡迴賽主席高登齊說，彭帥的情況引發我們體育界內外的嚴重關注，目前的反應十分之不夠。國際女子網球協會是第一個因為彭帥事件而宣布停止在中國活動賽事的運動組織， WTA 宣布暫停中國賽事的決定一面倒地獲得各界輿論和觀察人士的贊同，從知名網球選手到人權活動人士都發聲支持，抵制北京冬奧會和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呼聲亦都隨之而推到去新高。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議員麥考爾星期四發表聲明，呼籲其他體育組織都加入 WTA 的行列，以此向中國政府表示抗議。麥考爾說他讚揚 WTA 的做法，但不幸的是在這個同中國以及中國共產黨極權暴行有經濟聯繫的人裏面實在太罕見了。我敦促其他體育協會，特別是那些有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的組織加入 WTA 的行列，一起反對不公正，麥考爾在聲明中是這樣說。而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米克斯眾議員 在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赞扬了 WTA 停止中国赛事的决定。随着北京冬奥会即将在二月份举行，彭帅事件引发我们对运动员访问中国的安全与自由的担忧，米克斯在推特上是这样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上个礼拜32月1日宣布立即终止在中国包括香港的所有赛事，作为对彭帅事件的回应。相较之下，国际奥委会对彭帅事件的处理却引发更多的质疑和诟病。分析人士批评国际奥委会为中国当局灭火是人权侵犯的共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高级委员迪克庞德星期二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访问的时候表示，国际奥委会官员在同彭帅进行视频对话之后一致认为彭帅的状况良好。当被问到如何能够确定彭帅的公开露面不是中国政府的刻意安排，庞德回应说有很多国家都不会被人轻易地离开。他认为这些其中有很多都是猜测。面对国际奥委会的讲法，人权组织体育与人权联盟星期三呼吁国际奥委会保护彭帅。该组织要求国际奥委会立即停止配合中国政府的打压策略，开始以保护运动员为重，履行该会的人权义务。一日之前，欧盟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提供可核实的证据证明彭帅的安全、健康和下落，同时敦促中国当局对彭帅提出的性侵指控进行全面公开和透明的调查。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 WTA 的次表现非常值得肯定，和奥委会、美国 NBA 形成鲜明对比，亦都讲明这些机构在关键的时候、大是大非问题的时候能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WTA 在彭帅事件上面作用非常大，非常積極正面，為其他機構，不單止是體育機構，而是其他國際機構和企業提供了榜樣，或者說提供了一個可能性。有中國公主之稱的網球明星彭帥在指控中共前常委張高麗性侵引發體育界、人權界地震之後，曾被官方數次公布面帶笑容公開露面的圖片，其中包括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進行的視頻通話的圖片，但是國際媒體和全球關注者彭帥在哪裡的呼聲並沒有減弱，相反由此引發的對彭帥安全的質疑、對中國人權的扣病、對國際奧委會的批評，以及對二月即將舉行的北京冬奧會的抵制聲勢越來越浩大。紐約時報說，中國想用沉默等待世界，時過境遷。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和彭帥視頻的那張廣泛流傳的圖片並沒有音頻，亦都沒有文字，更沒有暗示巴克或者其他人問過他關於性侵指控的問題。時報並且引用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中國研究主管薩拉庫克的話說，國際奧委會和中國政府合作壓制人民的權利是不同於以往任何時候的做法。美國芝加哥大學客座教授、中國人權律師滕彪對美國之音說，向國際社會證實彭帥安然無恙，這些是國際奧委會幫助中國滅火，是他們幫助北京的做法又上升了一個台階，更加成為共謀，可以說是侵犯人權的共謀。美國圖森大學客座講師、健康與運動研究專家孫有葵對美國之音說，這樣的處理方式，國際奧委會 IOC 的角色無法令人對他有信心。孫有葵又說，彭帥每次被公布出現的時候，無論是跟朋友吃飯，抑或是在公共的場合，或者跟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視頻連線，都是很開心的樣子，但是整個發展過程，他的行蹤和動向的消息都是由外人代發，不是本人說明。中國國內網絡還是無法搜尋彭帥，他的性侵害指控到目前都沒有辦法在中國被討論。曾經任中國奧委會官方網站副總編的張秀平通過文字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對彭帥事件不是那麼了解。滕彪表示，國際奧委會代表奧林匹克運動應該遵守奧林匹克憲章，該憲章提到 尊重人的尊嚴，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奧委會的做法和奧林匹克憲章完全背道而馳。奧林匹克憲章在奧林匹克主義基本原則之中指出，奧林匹克主義將體育和文化以及教育相結合，力求創造一種對普遍基本倫理原則的尊重的生活方式。國際奧委會將2022年冬奧會主辦權授予北京之後不久，時任奧林匹克記者協會執行委員的張秀平曾經對中國英文版的《環球時報》表示，中國自1979年重返國際奧委會之後，一直致力於推進奧林匹克主義。體育研究學學者孫有葵表示，人權就是普世倫理，但是近年來國際奧委會對中國的人權始終視而不見。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西藏問題引發了很強烈的反對聲音，大眾希望國際重視中國的人權狀況。孫有葵說，那個時候國際奧委會的說法就是，他們給中國辦奧運就是希望對中國社會造成正面的影響，促進人權造成正面的改進，但是大家都知道這些並沒有發生，中國的人權問題一直都存在，而且變得更多，還增加了新疆和香港。人權觀察組織出版的2021年世界人權報告指出，願意公開譴責中國在新疆、香港、西藏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權的國家不斷增加，願意為北京講好話的國家就不斷減少。在去年6月人權理事會會議之中，中國通過了互利合作決議案，忽略各國政府維護人權的義務，並盡可能削弱公民社會的作用，但是該案所獲支持明顯低於中國前一次提出的雙贏的決議案，足見相關倡議的吸引力已經漸漸消退。中國奧委會官網前副總編張秀平對美國之音表示，2008奧運會在北京舉辦之後，留下了水立方這樣的標誌性的體育遺產，鍛鍊和培養了國際型體育管理人才，亦都通過奧運冠軍令到中國年輕人接觸到體育偶像，獲得2022冬奧主辦權之後，北京榮幸地成為奧林匹克運動會有史以來的第一座雙奧城市。美國駐聯合國前代表尼基·克利上個星期在推特上面說，基於中共治下中國的方向，他可能很快變成1940年代的納粹德國，如果當年美國知道納粹德國未來的走向會參加1936年的柏林夏季奧運會嗎？這些不是歷史的馬後炮，而是直接指向明年中國冬奧會的答案。淘心大學的孫有葵博士說，1936年納粹德國操辦的奧運完全是納粹政府的傳聲筒，1960年代的南非種族隔離都是 IOC 視而不見，如果人權屬於奧林匹克主義，從歷史來到看，他們國際奧委會並沒有兌現這一點。國際奧委會在1931年將1936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交給了德國柏林，兩年之後納粹黨領導人希特勒上台，猶太人大屠殺百科全書稱，在1936年8月舉辦夏季奧運會的兩個星期當中，希特勒的納粹獨裁利用奧運會營造出了和平寬容的形象，由於未能夠抵制1936年的奧運會，當時一些觀察家斷言美國及其他一些西方民主國家可能失去了一次制止希特勒和加強抵制納粹暴行的機會。滕彪對美國之音說，去年10月份100多家人權組織給了國際奧委會寫信，要求他們作出表態，他們迫於壓力和包括他在內的幾名代表進行會談，但是很明顯並沒有任何向北京施加人權壓力的意思。在這個之前，國際奧委會曾經表示需要以靜默的方式對待彭帥事件引發的對中國人權的爭議，遭到輿論的抨擊。滕彪說，按照國際奧委會的說法，不公開批評中國人權，私下關注人權，推動政治犯和良心犯的釋放，或者以外交方式推動中國人權發展是上策，但是實際上亦都沒有這樣去做。滕彪說，這些是一個漂亮的藉口，另外他們說要保持中立，或者將體育政治分開來到談，不要將體育政治化，實際上中國政府一直將體育政治化，舉辦奧運會並不是因為他們熱愛體育，而是想將奧運當作一個大外宣的機會，獲得合法性，例子很多， 金牌嘅数量、兵分外交、台湾参赛队嘅名称，所有呢啲都系被中国政府政治化。以上系美国之音宇宙嘅报道。
专家话，香港嘅艺术审查系真实存在噶，备受瞩目。香港 M 加艺术馆最近开幕，但并冇预期展出中国意见人士嘅艺术品。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M 加视觉艺术文化博物馆11月12日开幕，但亦都引发咗激烈嘅争论，因为佢未能够展出瑞士著名艺术家藏家乌利希克捐赠嘅收藏作品集中，著名流亡艺术家艾薇薇嘅两件艺术品。喺20世紀70年代到去21世紀初嘅中国当代艺术收藏中，艾薇薇嘅透视研究天安门，一张艾薇薇喺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竖起中指嘅照片，同埋中国地图，从一座清代寺庙收集嘅木料拼合成嘅立体地图，自今年3月份以嚟，一直受到香港当局嘅审查，基本上禁止咗佢哋嘅展示。而喺2个礼拜前，M 家博物馆馆长华安雅仲对南华早报表示，保证画廊将会展出艾薇薇同埋1989年天安门事件相关嘅艺术作品。香港广播电台报道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年3月表示，当局将会充分戒备嚟到确保博物馆展览唔会破坏国家安全。亲北京嘅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话 ，M 家嘅作品引起咗公众极大关注，因为佢嘅展品传播针对中国嘅仇恨。香港当地传媒立场新闻9月份刊登嘅一篇社论中，艾薇薇称港府政府暂缓展出佢嘅两件作品嘅决定难以置信。艾薇薇写道：我26年前喺天安门广场开始嘅透视系列，再次成为历史重大变革嘅试验场，亦都系中国文化同埋艺术政治审查制度令人信服嘅证据。透视系列当中嘅其他图像包括咗喺白宫、瑞士联邦议会同埋蒙罗丽莎画像面前竖起嘅中指。希克喺2012年向 M 家艺术馆捐赠咗1400多件艺术品，出售咗47件。喺呢個之後，香港經歷咗好多嘅政治動盪，包括2014年嘅佔領中環、2019年嘅反政府抗議，以及去年有爭議嘅國家安全法嘅實施。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歷史學教授馬少雄話：希克原本想令到中國大陸去收藏佢嘅藏品，但係中國大陸並冇任何藝術畫廊可以確保佢嘅藏品，包括艾薇薇嘅作品，唔會受到限制。马少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当时香港的法律框架承诺这些艺术品可以被展示，但是在国家安全法推出之后，展览的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董事会主席唐英年在 M 家博物馆开幕之前表示，该董事会将会维护并鼓励艺术表达和创作自由，但补充说 M 家的开幕并不意味着艺术表达高于法律。他仲否認呢兩件被審查嘅藝術品意味住佢哋係非法噶。然而馬少雄話，政府呢種表面上正常嘅官僚舉動係中國通常嘅審查形式。佢話，即使係對於圈子裏面嘅行家嚟講啊，審查嘅界限都經常唔清楚噶，因為呢個界限經常移動，法規用語十分模糊，佢哋往往被武斷同埋隨意地使用。法律的實施取決於中國高層領導層，他們對批評比較敏感，對批評也比較不容忍。香港當地一位獨立表演和舞蹈藝術家稱，自去年國家安全法生效以來，香港的藝術表達自由一直下降緊。這名藝術家要求本文只能夠通過他的首字母 V 來稱呼他。 V 對美國之音說，这个禁令并不令人惊讶，在国家安全法颁布之后，一些可能被认为敏感的艺术家的作品最近被禁止展出，更加不用说 M 家是一个政府的场所了。 V 仲说，自我审查已经成为香港艺术家的常态。他说，气氛相当紧张，一些电影放映不得不取消，现在我们仍然想表达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用非常的前卫方式去表达，定是说政治是我们表达的唯一方式。 新的電影檢查在11月生效，旨在防範和制止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馬少雄說，本來被視為自治區的香港現在正走步入類似中國大陸宣傳和審查制度的軌道。他說，基本上香港勢必變得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框架非常相似，藝術家保持警惕，不斷觀察乜嘢係可以做，並對當局啟動呢一個法律機制，引發法律後果嘅風險變得更加敏感。呢啲後果包括軟禁同埋其他當局可以採用嘅司法選項。當局好願意去使用呢啲措施嚟到確保公眾討論保持和諧。呢一名藝術家專家稱，不斷增長嘅藝術審查制度將加劇香港人才流失。自2019年起反政府抗議活動開始以來，香港就出現了向英國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出走的大批移民。馬少雄說，我們知道支持民主的人佔住大多數，人民的觀點非常明確，但現在你聽到和看到表達的空間被關閉了，而且往往是以一種嚴厲的方式。香港最負盛名的教育機構之一香港大學已經從10月下令拆除紀念天安門鎮壓中學生遇難者的雕像，該大學引用最新的風險評估和法律建議作為要求拆除這一座屹立在港大24年的標誌性雕像的理由。舞蹈藝術家 V 說，成為一名藝術活動者不再那麼容易了，我開始思考我在這個時代應該扮演什麼角色，我不能夠肯定我會走，但我的一些藝術家朋友已經離開了，因為獲取資金變得越來越難。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11月2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譴責立陶宛處理難民危機的行為。數以千計的北非和中東移民和難民聚集在白俄羅斯和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波蘭的邊境交界處，試圖進入歐盟。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難民危機，中國指責立陶宛無視白俄羅斯的角色，究竟誰對誰錯呢？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中國湖北廣播電視台記者就立陶宛邊境地區難民遭到立陶宛的軍警暴力鎮壓問題向趙立堅請求置評。這名記者稱，立陶宛軍警今日據報道在立陶宛與白俄羅斯的邊境地區使用催淚彈去攻擊難民兒童，同時立陶宛境內的難民拘留中心擠擁污糟，難民處境好艱難。趙立堅回應說，最近不斷出現有關立陶宛粗暴對待甚至虐待難民的報導，並特別強調婦女兒童遭受的不公正對待，令人氣憤。特別是立陶宛軍警除了動用軍犬撕咬難民，還居然使用催淚彈去攻擊難民兒童。趙立堅說，我們強烈呼籲立陶宛政府遵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聯合國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及其議定書等國際法，立即停止暴力鎮壓行為，保障難民的基本人權，負責任地回應國際社會的正當關注。趙立堅關於立陶宛在這場邊境難民危機中所扮演角色的聲明部分是正確的，雖然據報道立陶宛軍警有侵犯人權的行為，但有一些指控例如用催淚彈去襲擊兒童並未得到證實。趙立堅亦都忽略了不提立陶宛當局已經採取行動試圖改善拘留設施的生活條件。此外，趙立堅對白俄羅斯在煽動一場邊境難民危機中所起的作用隻字不提。他做此聲明的兩日之前，中國剛剛因為立陶宛決定允許台灣開設代表處而將中國與立陶宛的外交關係降級為代辦級。但無論怎樣，立陶宛確實參與了針對移民和難民的不當對待。11月9日，立陶宛議會宣布與白俄羅斯接壤的邊境地區進入緊急狀態，並且在那裡部署了軍隊。據路透社的報導，緊急狀態授權邊防衛兵使用精神脅迫和適量的肢體暴力來阻止難民進入立陶宛。11月17日，曾經廣泛報導難民問題的獲獎記者魯斯蘭特拉德在推特上發布一段錄影的片段，錄影片段據稱顯示出 立陶宛邊防衛兵使用軍犬去威嚇難民。在這一段的錄影片段中，可以看到一隻狗咬住一名在睡袋裡睡住在地上的男子。7月3日，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報導，立陶宛國家邊境安全局在拘留一班移民的同時，也發射了催淚彈和警告性槍聲，但未有報導稱那次事件當中的移民當中有兒童。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 LRT 11月3日報導，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附近的帕布拉德一個難民收容中心的官員使用催淚彈去平息動亂。國家邊境警衛隊聲稱事件發生之後並沒有任何尋求庇護者需要醫療救治，同樣地亦都沒有報導提到那次事件當中有兒童在場。趙立堅和湖北廣播電視台記者就試圖進入立陶宛的難民和移民艱難處境的評論，可能是依賴於立陶宛國家和公民社會監督機構的報導。立陶宛國家資助的傳媒詳細描述了在立陶宛的難民和移民的困境。立陶宛的政府官員亦都承認這個問題，這個同北京處理針對自身的人權侵犯指控的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上個月，立陶宛議會監察員辦公室發表一份報告，稱收容設施當中的難民面臨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對待。報告指出，包括未成年人在內的移民被關押在帳篷和其他臨時住所裏面，這些地方有時很潮濕，供暖不足，缺乏適當的醫療和藥品，亦都沒有提供衛生和私人衛生間和沖涼的設施，熱水和熱食亦都缺乏。立陶宛議會監察員辦公室的這份報告提交給歐洲人權法院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和歐洲理事會人權事務專員等官員和機構。據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的報導，立陶宛紅十字會曾經在7月發表一份報告，當中引述了移民收容中心嚴重侵犯人權和相關歐盟法律的行為。立陶宛紅十字會這份報告中記錄了移民和難民中出現瘤瘡和其他皮膚病的病例。報告中還表示，10名沒有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和一名孕婦單身男性一起被安置在一個大棚裏面。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也報道稱，立陶宛國家邊境警衛隊負責人魯斯塔馬斯紐巴傑亞斯承認，他們沒有辦法為難民提供非常高的住宿質量。我們正在試圖通過從儲備中撥出額外的資源，額外的資金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樣我們就能夠確保提供至少基本的條件。立陶宛國家廣播電視台援引紐巴傑亞斯的話講，當然來自紅十字會和其他非政府組織的批評是非常重要，但是我們正處於極端事態當中，立陶宛政府所做的努力似乎已經顯現成果了。到了10月，立陶宛紅十字會負責人克里斯蒂娜梅德表示，收容設施的條件已經有大幅的改善。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克服了最初的危機，移民有棲身之所、温暖的食物、乾爽的床，梅德話俾愛沙尼亞的波羅的海新聞社聽。立陶宛亦都被指控存在歧視行為，國家邊境警衛隊負責人紐巴傑亞斯最近對紐約時報說，被拘押到非法進入立陶宛的白俄羅斯人被允許留下來申請庇護，但是自8月份以來，立陶宛拒絕了7000名來自中東和北非的移民入境。在中國指控立陶宛虐待移民和難民沒多久之前，立陶宛剛剛決定允許台灣開設代表處，中國一貫聲稱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一部分。立陶宛做出該決定之後，中國就驅逐了立陶宛大使，並從立陶宛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中國外交部指責立陶宛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加之外部觀察員已經有實質的證據去證明白俄羅斯和波蘭對移民和難民遭受的最嚴重虐待負有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兩個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